弟兄姐妹晚安。的确是好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参加在礼拜六晚上国语堂的崇拜。那么今天晚上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主，同时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话。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每一卷书我们读的时候都会看到有他独特的写作目的跟写作的风格。当年写书的人，他们不厌其烦地把他们的所见所闻，特别是跟耶稣所相处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这些经验写下来。也有的作者，他们是针对当时所看到的信主的人当中的一些困难或者一些问题，提出他们的劝告、劝勉，或者提出一些意见。也有的书卷是看见当时信主的人经历到许多的试探和攻击，他们写信给他们，对他们有一些劝诫，有一些勉励。但是这些书卷的当中，不只是在描述事实，也不是在提供一些一般性的劝勉，我们也可以读得出来，这些写圣经的、受着圣灵的感动写圣经的这些作者，他们在字里行间有表达一种对于当时读他们书信的人，以及历世历代将来要读他们所写的书信的人，他们有一个很深切的期望。他们希望读的人读了之后，能够在态度上，能够在生活上有一些具体的回应，这样他们写这些信就没有白写了。当年这些新约圣经的作者写这些书卷的时候，不要说是没有今天我们的电脑那么方便，当时连纸都没有，当时写下来一笔一画都是非常的费力，非常的困难。我们看见当年的这些作者，他们花了那么多的功夫写下来那么多的资料，甚至是一封私人性的书信，都是语重心长的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就知道，一方面当时的确有圣灵的感动，二方面这些作者当时对于读的人，他们的确是心里面抱着非常高的期望，心里面有非常重的一种负担。比如说马太福音是耶稣的门徒马太写的，马太当时希望他的读者能够明白主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给列祖，并且借着许多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君王、这位弥赛亚。知道了主耶稣有这样的身份，知道了主耶稣的确是神应许的应验，这位君王已经来到之后，马太福音在结束的时候，他就希望成为已经成为天国子民的人要响应天国君王的动员命令，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他有一个很高的期望，希望看到的人、读到了这卷福音书的人，当心里面受到感动，愿意把一生交托给这位君王，也愿意跟随这位君王之后，他们就到万国的当中把这样的好消息传出来，并且教导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路加福音的作者他希望他的读者们有一个清楚的把握，知道他们所信的内容是经得起查证、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历史的冲击，经得起科学的验证。路加本身就是一位医生，他以科学的精神、以逻辑的方法、以史家的手笔，经过了许多的查证跟探访之后，他写下来主耶稣基督的传记，他有许多方面人物时间的佐证，所以他希望他的读者有很清楚的把握，知道他们所信的是真实的。他也强调主耶稣 不只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也是全人类的救主。主耶稣对于那些常常受到歧视、常常受到排挤，或者是被社会上的人所遗忘的老人、病人、孩童、外国人，路加特别的强调，我们所忽视的人，主耶稣对他们有特别的关心。那么得到他好处的人呢，得到主耶稣所给我们好处的人呢，要跟主耶稣一样，靠着圣灵不断不计代价的把天国的好消息要传出去，要活出来。这是路加对于读他福音书的人的一个期望，同时他也是让我们知道，不管我们自己处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怎么样的被人排挤、被歧视、被遗忘，主耶稣没有忘记我们。路加写下来很多这样的例子。那我们再看使徒保罗，他在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他希望读的人怎么样，我们就以哥林多后书来做例子。基本上保罗希望读哥林多后书的人，他们能够脑筋清楚一点，能够分得清楚，能够分得出来别有用心的那些冒牌传道人，他们能够分得清楚，分文不取，为了羊群，他们连名、连所有的名利，甚至连生命都能够置身于世外、置身度外的真使徒。因为当时有许多的假教师用花言巧语来欺哄当时的教会，也欺哄当时的基督徒，牵着他们的鼻子跑，到最后是人才甚至色他们都要。保罗说要特别的提防，不要因为有些人给他们恭维、给他们好处，就觉得这些人是对他们好。保罗说你们要把真话和好话要分清楚，真的爱你们的和那些利用你们的人要分清楚。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还有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他主要的期望是什么呢？他希望当时的读者不要见异思迁，一窝蜂的赶时髦，好像今天的一些基督徒对于查经不太有兴趣，一碰到查经就说哎，那是教会那一套啊。那么能够把时间打发掉就打发掉，哎呀，读查经的时候都是查这些知识，没有意思，我们要讲一些应用啊，我们要讲一些生活性的东西。所以到后来呢，聚会就不再多读圣经了，一读到圣经就觉得很枯燥很乏味，但是一话到家常啊，一讲到上班，一讲到股票，哎，兴趣就来了，都醒过来了。甚至花了一些时间赶时髦，在聚会团契聚会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圣经，没有好好读，但是花了很多时间谈达文西密码还有哈利波特，大人谈达文西密码，小孩子谈哈利波特和 Harry Potter。那么约翰当时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听到东一点西一点这些诺斯底主义的一些很新的一些观念跟思想，在跟圣经里面所旧约圣经还有主耶稣的福音里面讲的一些内容，他把它再融合起来一下，听起来是非常的有应用性，听起来的非常有切身性、有关联性，所以这样的一些掺杂的福音就在当时的基督徒当中的流传，流传到最后，以至于大家对于主耶稣自己的、对主耶稣的福音的兴趣不高，但是拼命在研究主耶稣到底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真的人。主耶稣到底，他如果是人的话，他应该就不是神，他如果是神，他就不可能是人，在花在这些事情上的辩论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信仰的根不深，而且信仰对于他们的生活、生命、看法、态度来讲完全没有影响。约翰希望他的读者能够回归到福音的中心，能够渴慕真理，并且远离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也远离世俗的价值观，能够脚踏实地的爱神爱人。所以约翰福音的里面一再强调的就是要彼此相爱，彼此确实相爱。 今天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思想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和新约圣经其他几卷书的作者也非常的相似。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应付一篇讲道，写出一些所谓教会的官样文章，一些教会的行话，再引用一些典故，再讲几个故事。希伯来书的作者当时是针对信主的人所面临的几个所处在几个严重的危机，他提出呼吁和警告。这卷书的作者他所引用的典故跟历史的例证，没有一个他是随随便便找来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注意写这卷书的人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事，这样读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好像是在读别人写给别人的信，对我们来讲不关痛痒，我们也才不会舍本逐末，把一封苦口婆心的信当成了是一篇神学论文，只知道这卷书老是在讲耶稣比这个美比那个美，或者是觉得这卷书好像是在讲旧约圣经故事，做旧约圣经的人物介绍。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到底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呢？他基本上是关心信主的人在信仰上是不是已经有分心的状况，还是他们很专心的跟随耶稣。当时显然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在信仰上分心，那么作者对于这种情况还有这种态度对个人生活以及教会群体生活所带来的影响，还有最后会带出的结局，他有非常深的关切。他对照这种，我们看对照这种分心的危机呢，作者也向我们强调我们应当专心的对象，还有他有解释我们专心跟随主，专心跟随耶稣的价值是在哪里，为什么他值得我们跟随。另外作者也列出专心跟随耶稣的具体的行动是哪些，具体的表征有哪些。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就根据这卷书的一些内容来看一看使我们容易分心的几个基本原因，分心的现象是什么，还有分心的后果是什么。那么我们也要看到怎么样的提防这种分心的情况，怎么样能够专心的来仰望耶稣，来跟随耶稣。在希伯来书的起头，我们如果翻到希伯来书的起头，就会看到那里说神迹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小预列祖，那么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预我们。在这里又说就早已经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命令，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开宗明义提到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上帝，不但是在世界上，并且是在宇宙的当中，在时间空间之中，也在时间空间之上。主耶稣是上帝的全权代表，他是诸世界的创造者，他也是一切自然律的以及超自然律的制定者跟守护者。主耶稣他舍了他自己为人类赎罪，他经过受死，经过复活，经过他的升天，他被上帝荣耀，他所得的名，所得的地位是超过一切的受造之物，是独一的，而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跟他相比。很特别的，在这卷书的里面，如果第一次读的人，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前面的这一段序言当中一讲完之后，马上就引到一个辩论， 马上就引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呢？就讲到说主耶稣和天使的对比。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读过去就读过去了，好像是理所当然，圣经就是这么写的，我就是这么读。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把脸上泼点冷水，脑筋清醒一下再读的话，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希伯来书一开始就把主耶稣和天使来做个对比，天使跟我们的信仰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关联，为什么不把主耶稣和别的人相比，为什么开始就讲到天使。显然在当时作者所处的时代，有不少信主的人对于天使的兴趣和向往，和他们对主耶稣的渴慕，当时是等量齐观的，甚至有的时候他们对天使的兴趣还超过对主耶稣的兴趣。天使根据圣经里面所说的，给我们有限的资料，我们知道他们是被造的，他们是受上帝使唤跑腿当差的一些灵界的活物。这些跑腿当差的灵界的活物呢，不只是听上帝的使唤，而且他们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来服侍我们这些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所以暂时我们虽然在能力上好像比天使小一点，但是在上帝创造的顺序的当中，我们才是上帝的儿女，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所以天使不要说比不上基督的地位，连我们这些人的地位都比不上。有一天我们不但要使也要使唤天使，有一天在永恒的里面我们甚至要审判天使。所以把天使的地位当成跟主耶稣的地位一样高是不正确的，也是一种很荒谬的事情。可是在当时初代的教会的当中，天使这样的事情被穿凿附会，添油加酱，成了一个很热门的题材。在主耶稣的时代就已经有人相信有一个池子，圣经里面叫做毕士大池，在耶路撒冷。这个池子呢，会有定期的有天使在那边显灵，而且非常灵。天使显灵的时候呢，那个池水里面就有好像那个漩涡一样的会搅，那个水会搅动。在那个时候呢，只要是有病的人，不管是大病小病，慢性的病、急性的病、绝症，一跳下去病就会好。那么所以很多这些病的，一方面生病，一方面还有些力气的人，一看到池水被风吹动，就乒铃乓啷都跳下去了。那么就觉得那个水有神奇的力量，因为有天使的手在那边搅动水。那有些人就比较可怜，那被搬到池子旁边，那起身都起不了，每次一要起来的时候人家在前面都排了队，他就进下不去了。那么圣经上就讲到有一个这样的可怜的人，他在那边等了很久，病了38年没有希望，但是主耶稣出现的时候，主耶稣经过那里就怜悯他，跟他有一段对话之后扶着他起来让他走路。所以在主耶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对于天使有相当的一种迷信跟期望。使徒保罗在他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的时候也提到，当时的人有一种现象，就是敬拜天使。当时有的人在聚会的当中把天使也列为敬拜的对象之一，不见得他们不敬拜耶稣不敬拜上帝，但是他们就是把天使也放在他们敬拜的对象之一。这种情况的形成，根据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似乎是因为某些人的操作，这里说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所以有的人是有心的在那边操作，要把热闹挑起来。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有些人的好奇心跟投机心，希望在灵命的长进上能够抄小路，能够一步登天。所以只要跟天使挂得上钩的话，似乎他的分量也就比较重一点。天使是超自然的活物， 在人类的想象的当中，他们有特别的能力。那在 这种想象呢，在人碰到很紧急的患难，或者是长期的生活不美满的情况之下，或者是病痛产生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容易把圣经里面的一点点的线索讲的不是很清楚，也不是很强调的事情，会跟民间的故事或者传统文化的背景混合起来，在信主的人当中很容易就这样产生一种流行的旋风。这种信仰出轨，这种自然这种一味追求一些超自然的人物或者超自然的现象的风气，古代也有，在今天也有，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以前在历史的当中是向天使，是敬拜天使，或者是向圣徒祷告。现在呢，有的时候是借用圣灵，而所注重的内容呢，有的时候是从圣经里面断章取义，有的是天马行空，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另外编一套神学出来。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讲到当时已经有这种现象。所以那时候讲到有人不但是讲到洗礼，而且是讲各种洗礼，一个洗礼还不够，还要加这个洗，还要加那个洗，还要加那个洗。所以就把圣经的真理呢，把它推到很远，而且推到很多圣经跟圣经原来的内容完全不相关甚至冲突的地步。今天我也许弟兄姐妹也听到，今天也有这种现象。当我们讲到说人有的人是会被鬼附的时候，那在主耶稣的时代有鬼附的事情，今天也有鬼附的事情。主耶稣当年赶鬼，门徒赶鬼，今天我们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知道有被鬼附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赶鬼。但是圣经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讲到这些邪灵具体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只是说当你碰到的时候，信主的人碰到的时候，心里面会知道，主也会指示我们，主也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分辨，需要的时候他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能够把鬼赶出去。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根据一般社会文化当中的想法，所以也就在教会的当中创造出来很多种的名词。我们也会给中国的古代有封神榜，我们现在有封鬼榜哈，所以有这个色鬼，有小气鬼，有这个什么也疑神疑鬼哈，什么鬼都有哈。其实这些是没有圣经的根据哈。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在他当时的时代就也讲到这种现象，把很多圣经里面没有讲的东西呢掺杂到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来。这里也讲到按手之礼，按手在圣经里面原来有它特定的意思，但是到后来呢也就变人就是到处给人家按手，有的时候按手其实也就变成是一种我在你身上有权柄，所以我可以给你按手又有点这种味道了。那这个也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所以希伯来书说这些事情呢，如果真是主许可的话我们做，但是没有主许可的话我们就要谨慎，不必再去做这些事情。今天也在我们也发现在一些聚会的当中，传讲圣经的真理被放到次要的地位，时间七折八扣，能够少就少，内容贫乏而且草率，而真正吸引人的是后半部的聚会，后半部的这些热闹跟造势，有的时候带出来的是一种不平衡，或者是一种受害者的心态，或者是让我们对于某一种的方式或对某一些的人物有一种特别的依赖，甚至有的时候因为自己所采取的立场跟别人有很大的不同，总觉得自己的经验才是最真实的，而别人所讲的别人所经验的都比不上自己，渐渐有的时候甚至产生在信主的人的当中的不和和分裂，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而这些现象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不是今天才有，在古代在初代的教会2000年来发生过很多起很多次。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早就强调，向我们强调不要分心，他把我们对主耶稣的渴慕 和他说我们把不能把我们对主耶稣的渴慕跟委身换成了我们对超自然事物的追求跟狂热。这也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的一开始就讲到耶稣比天使更美，因为当时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现象，有这样的危机。在希伯来书接下来的内容的当中，作者也提到另外一种分心。当时的情况就是高举摩西，还有以人间的荣耀来取代神儿子的荣耀，很强调在文化当中的传统或者教会当中的传统，很高举一些有名的人物，但是不是常常的尊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就是已经不再看重我们个人或者是教会跟主耶稣之间那种很直接、那种很活泼、那种经常在更新、经常在成长的那种甘甜的关系，而是渐渐的把我们的信仰投射在一些明星的人物、权威的人物的身上，或者是依附在某一个宗派的传统的上面。历史上其实有不少宗派跟许多的圣徒，以及今天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受欢迎的牧长、受欢迎的讲员，其实这些呢有很多都是上帝的见证人，或者是上帝用来差派来培植我们的人物，或者培植我们的教材，他们的生活是我们的教材。如果我们今天把这种学习成长的过程当成了目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上帝所差派来的仆人当成了主人，那我们就完全走错了。不但这样，我们的价值观也会走样。比如说在一些的教会的当中，人会互相的标榜受荣耀。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也讲过，当时的法利赛人彼此受荣耀，但是却不接受从神来的荣耀，他们怎么能够信得了耶稣呢？那么在教会中，如果我们只是看重互相标榜受荣耀，把我们所服侍的岗位、服侍的责任看成是一种社会地位或者是权力的工具的话，那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十节，这里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位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大祭司的尊荣是没有人可以自取的，一定要蒙神所召。但是相对的来说，今天在北美的教会的风气的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机构、有一些职位、有一些责任出缺的时候，候选人会去选举拉票，甚至会操纵人事、操纵财务，以达到个人的目的。在最近有一本刚刚出的新约圣经的简介的一本书的里面，当 Carson 博士他就提到，今天的教会界常常注重人的才干，注重人的知名度，在找牧人的时候或者是找同工的时候，常常看的是才干、知名度、口才，但是把品格和虚心是放到最后来考虑。这种价值观和圣经的价值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当年也看到这样的危机，在当时的信主的人当中，有人变成明星的人物，不论是古人，不论是当时的人。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我们，也提醒当时的人，主耶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大祭司，唯有他是最高的，他唯有他配得我们的尊崇和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跟随。主耶稣不但是初代教会或者是更早犹太人的在以色列人 旧约时代所有的祭司的最高榜样，主耶稣也是历世历代的使徒、传道人、宣教士以及牧师、长老和一切负服事责任的人的最高的榜样。虽然主耶稣有这么高的地位，他是跟上帝有同等的神性，跟上帝有同等的地位，可是主耶稣给我们在世上给我们看到的榜样是柔和谦卑。圣经上说，他不喧嚷，他也不扬声，不夸自己，不为自己做广告，而且他把他的地位，有的地位当成没有。主耶稣愿意做那最初见的事情，他过的是最简单的生活。狐狸飞鸟都有歇息的地方，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主他所过的生活。主耶稣如果活在今天的时代，我想可能我们会有很有兴趣看他住的地方是怎么样，他所开的是什么样的车。主耶稣在凡事上柔和谦卑，给我们做榜样。他也顺服天父，顺服天父到底，他也顺服天父在人间为他所设立的权柄。他忍受苦难，最后在十字架上他得以完全，成为凡是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看到服事的榜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开始负一些责任，或者负一些比较重的责任，当我们责任越来越重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脾气就越来越大？是不是我们走路的时候身边就有风？甚至是不是我们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都期望别人向我们低头，或者是对我们有某种恭敬的表现？还是我们像主耶稣一样，服事的责任越大越重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最谦卑的时候？在即将要被上帝所尊荣的前一天晚上，主耶稣肯为他的门徒洗脚。在第二天，他被卖之后被钉上十字架，他为所有的人祷告。他死的时候，有的人说，有的人今天在衡量服侍神是不是服侍的像样子，服侍的成功是看你教会增长的人数而定。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的榜样，主耶稣和使徒保罗来看的话，在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当在他们向上帝要出差完了要去汇报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跟随着他们，而且是被所有所爱的人遗弃。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尽力做主的工，但是我们要学主耶稣的榜样，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期望，也不拖泥带水，没有任何的条件，我们尽心尽力的去服侍。如果教会增长，把荣耀归给神，很多人信主，三千人讲一次道，三千人五千人信主，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不过是他的器皿，在那里沾他的光。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态，不论是做分区团契的负责同工、师班的同工、教会的各样行政事务的同工，我们都要存着这样的心态。经验越多，责任越重，我们应当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越来越谦卑，给人的感觉是越来越可亲，而不是越来距离越远。我们接下来看分心的现象，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关怀的分心的现象。分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不再成长。小孩子如果不好好吃饭的话，每天只吃巧克力、只吃糖、只吃马铃薯片，到后来有什么结果？大家都知道，会营养不良。小孩子今天成长的过程的当中，如果没有正常的运动，他就会变胖，但是是外表的虚胖，并不是真正的强壮。有些孩子整天看电视、玩电脑游戏，每天花6个钟头、7个钟头的时间在电脑的前面， 到后来的结果，心智衰退，甚至人格都会异常。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是很像这样子，如果分了心也有类似的危险。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想举圣经的人物麦基洗德作为例子来解释主耶稣的身份跟地位的时候，他那时候的感觉很感慨，套句这个台湾话讲，就是像鸡同鸭讲哈。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因为听的人呢虽然是信主信了很多年，但是对圣经完全没有概念，再不然就是把学习圣经不当一回事，自己不下功夫还嘲笑那些学习圣经的人，觉得那些人是在学死的知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读这封信的时候，你们其实有很多人应当是可以做师父，在服事上应当是可以独当一面了，应该可以出去开始一个教会，成立教会，培养门徒，再设立教会，应当是做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信主信了这么多年，结果却是在言行思想上常常只想到自己的需要，像个婴孩一样。长大成人的一个记号就是肯下功夫，长大成人的另外一个记号就是很通达。圣经上说能够分辨好歹，什么叫能够分辨好歹？就是能够讲理，能够顾大体。小孩子是不讲理的，小孩子只想到自己，小孩子是非常的本位至上，每一件事情都要计较。妹妹看到哥哥多吃一块糖，就说爸爸妈妈不公平，为什么哥哥多吃一块？那么哥哥姐姐看到弟弟妹妹玩具比多一点，我当年都没有这么多玩具，爸爸妈妈偏心。这个是孩子的时候，但是长大成了人之后呢，我们就能够讲理，能够明白，能够想，能够体谅别人，而不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愿意放弃既得的利益，这叫做长大。希伯来书的作者看见当年教会的风气，他也知道当时信主的人生活的确是很不容易，当时有的人甚至因为信主就马上要失业，甚至被赶出家门。当时信主的人被人家笑，被人家讥笑，信主的人碰到各样的逼迫，同时也碰到各种的试探。有的人开出条件，你只要回到犹太教的里面，跟我们遵守这样的仪式，你只要过一个宗教的生活，你只要周末有这么个敬拜，但是其他的时间你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按时把钱交进来就可以了。那么当时的人有碰到这样的试探，因为犹太教在当时是合法的宗教，基督教在当时是不被罗马政府所认可的，甚至罗马政府对于信主的人还有许多的怀疑，觉得他们会不会是恐怖分子、阴谋分子，所以不太受欢迎。当时的基督徒只要宣告说我脱离基督的信仰，我回到犹太的传统的宗教的当中，马上他们的身份、资格、各方面的好处全部都可以回复，所以他们也有许多的试探。此外也有一些希腊人想要拉犹太人入伙，把犹太人的信仰一部分的基督的福音，再加上犹太人的背景的东西糅合起来，成为一些新的东西，新的宗教，能够去吸引别人，也能够得到一些利益。种种的试探在当时的基督徒的当中，作者也知道当时这些情况非常的困难，知道很多的信主的人受到很多的委屈，所以他当时一面勉励弟兄姐妹要认定主耶稣，一方面他也强调我们现今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情并不是无妄之灾，也不是倒霉。信主的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家里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样不是经过上帝的允许而临到的，而上帝允许这些事情临到，他在背后都有他的美意。有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苦难，不管是亲人失去，或者是身体受到病痛伤残，并不是我们自己所期望有所愿意的，但是上帝仍然有他的美意。我们希望能够很快得到一个解释，我们又哭我们又喊，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发脾气， 但是事实上是上帝的美意，有的时候当时就算跟我们讲了，我们也不懂。所以上帝说，上帝告诉我们，只要有忍耐，对他有信心，在他的时候，在他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旨意，一切都是这样的美好。我们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我们会破涕为笑，我们也会很惭愧，当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抱怨。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在苦难的当中要忍耐，信得过神，信得过在虽然天上满布乌云，但是太阳没有消失。所有临到我们身上不顺利的事情，是天父要培植他的子女，有一天要承受天上的产业。今天让这些世界上跟我们不对头的人，不对头的事情，在那边磨练我们的品格，在磨练我们的信心，同时也要让我们在那样的情况，艰苦的情况之下，能够不丢天父的脸，能够活得像他的子女。我们的言谈，我们的反应，在失业的阴影的当中，在同事关系的倾轧的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天国儿女的气度，天国儿女的见证，这些都是机会。所以让我们定睛仰望耶稣，让我们相信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有美意，让我们能够超越眼前一切的难处。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历世历代的圣徒，要持定一个永恒的人生观，明白我们在世界上的一生，在永恒的当中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世界上的时间在永恒的里面是非常的小，它的比例非常的小。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像是做客旅的，也是像出差的人，有一天我们要回荣耀的天家，享受天家的安息，享受荣耀的安息，也享受和我们的主永远住在一起的那种甜美。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常常有这种永恒的人生观的话，生活中间的很多关心的事情，它的本末轻重，还有我们待人接物的方式，和世界上不知道有永生的人是有根本的不一样。就好像一个人，他知道他有好的工作，公司会帮他搬家，这个时候他要搬家的时候，他有一个新的工作，他要搬到新的地方去的时候，他相信那个新的公司是好的，相信那个地方也是好的，那边的公司答应给他安家费，什么都会安排的时候，你想想看，一个人会不会傻到个地步，把一些破铜烂铁，一些垃圾箱都还要包起来，希望能够带着走呢？不会的。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搬家的时候，很多的家具都会很大方的给出去。对于一些常常占我们便宜不讲理的邻居，我们也不再会跟他们有太多的计较，对不对？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是在服侍这个时代，我们也是在为天国做见证，我们为天国做大使，有一天我们要回永远的家的时候，我们人生的态度可能就会很不一样，我们也可以活得更快乐。我们是不是有比世界上的人更美、更好、更伟大的主人？我们是不是相信这一点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念，有这样的认识，对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态度，对我们信仰的态度，在家里面，在上班的地方，跟在教会的里面做人做事，相信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定睛的看他，能够仰望他，能够学主耶稣的样式，在世界上也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会有许多的引诱，许多的试探，从里面来的，从外面来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能够过一个单纯的生活，像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一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迎接我们的主。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欢喜的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常常会有很多的声音向我们呼喊，向我们说话，但是天父，我们所不能够放掉的，我们需要一直注意的是你向我们说什么话。天父，帮助我们能够专心，帮助我们在心中在耳中能够敏感，能够把其他的声音都放到一边。当你用微细的声音向我们轻声细语、轻声叮咛的时候，让我们不但是能够听到、听清楚，而且让我们对你有回应。让我们专心的、定睛的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因为跟主耶稣同行、一同活，时间越久，我们就越受到主耶稣的影响，就越像主耶稣。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就越来越有安息，越来越喜乐，也让我们家里的人、我们工作的地方，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们去的时候，人看见我们就如同看见耶稣一样。主，愿你祝福你的儿女，也愿你祝福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